我曾经一度纳闷，既然他们认为第一次的会面不愉快，而且也知道我一定会问起不采纳我建议的原因，为什么第二次他们竟又带罗杰来见我？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决定。后来我依据我曾经明白的表示，我只进行简短的咨询，这代表了他们无需面临接受他人建议的重大压力。他们为自己开辟了广阔无边的退路，而我的条件正好符合所需。恶人往往刻意隐藏自己的另一面，他们最善于用虚情假意的爱来伪装。罗夫妇一直试图透露，我们是尽责有爱心的父母，所以我们极度的关心罗姐。正如我在第二章指出的，恶人刻意伪装，自欺也欺人。我深信罗夫妇一定认为自己尽力为罗杰付出一切，而当他们说出我们已经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好几次了，可是没有人帮得了他，我想他们早将事实的真相抛在脑后。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都知道，狠心的父母随处可见，而这些父母或多或少会以虚伪的爱来装样子。当然我们不能将他们全归为恶人，但我认为在程度上多少与布伯的两种神话不谋而合，一恶人分为逐渐堕落的恶人与已堕落的恶人。我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分界点在哪里，但我确定罗夫妇已经跨越前者的界限了。首先他们愿意牺牲罗杰以保存自恋的自我形象，而且是表现得肆无忌惮无所节制，甚至联想到罗杰是基因遗传的罪犯也不以为意。他们事不关己的认定罗杰已经濒临绝望无可救药，时常借此抗辩。我认为他们有治疗的必要。我意识出他们一心想把罗杰当成戴罪羔羊。第二，他们也扯下瞒天大谎，严重扭曲事实。罗太太的信中写道，我想让您知道我们已经遵照您的建议送罗杰到寄宿学校就读了，这简直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。信中说，我建议他们让罗杰转离圣汤马斯中学暂时上，我的建议正好相反。又说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，可是他们的作为却与我的建议背道而驰，一一要他们接受治疗才是我最首要的建议。一一最后信里又暗示他们依我的建议行事，但事实上他们却将我的建议视同空文。在短短的信中，不只单纯的说一个谎或是两个谎，而是三个谎互相串联歪曲事实。如此这般邪恶是非倒置的手法令人喷喷。我相信罗太太在写着我们已遵照您的建议的同时，他煞有介事自认为已遵照我的建议。布伯在善与恶一书中说得好，在灵魂的晦暗深处，孤单的灵魂于不可思议的捉迷藏游戏中自行闪躲回避躲藏。孩子是最典型邪恶的受害者，不仅因为孩子是社会中的最弱势最容易受伤的一群，也是因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生命具有绝对的专制权与威权，主人支配奴隶与父母驾驭子女相差无几。虽然孩子的成熟度不足，以及因为不成熟而对父母更形成异态，迫使父母必须具备更高的权利，但不容否认的，父母所握有的权利与其他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同，因此也可能会发生各种不同程度恶意的滥用。除此之外，父母与孩子之间还存在了与生俱来的强制性的亲子关系。主仆关系不睦，主人大可将奴隶卖掉，但是如同孩子不会离开双亲一样，若是要父母离开孩子或是摆脱孩子带来的压力也非易事。注：巴比及罗杰的个案还有另一典型且颇为有趣的现象，他们的父母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，每一对父母都像一个团聚互通生气，不能只说巴比的父亲邪恶而漏了母亲，反之亦然。同理，罗先生与罗太太一样虚伪，两人均参与制定具有毁灭意味的决策。一旦罗杰所面临的问题令他们受不了时，两人都断然认定罗杰无可救药。注二：然而在日常精神科的床病例中，恶的受害者不全是孩子。且让我们来一览哈利与莎拉的个案，他们是一对将近50岁未育有子女的夫妇。此个案显示成年人与孩童因恶所受的遭遇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，也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先前所述之恶夫妇的种种现象。最后，哈利与莎拉的个案将为人性之乐的精神病分类问题。 揭开崭新且引人遐思的尺度与空间。